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开始呢，我们所进的集论的这个课程呢、进到其实在法义上比较不那么深，但是呢，在法相名词上却比较繁杂的一段。但是所幸的呢，这一段如墨学上次之前也就讲过了，这一大段呢，整个跟广五蕴论的内容呢是重叠的。也就是在分析五蕴所设的种种相建立上，有很多很多的名相。那么这些名相呢，其实过去倒是有不少的大德啊，在这个地方做过整理的功夫。那今天呢，给各位介绍两本，那么也是一开始就跟各位介绍了啊。第一本呢，就是相当早的，这是大概是权威的啊，白法明文论表姐。这个表姐呢，我想各位手边只要接触佛法有一段时间，应该也都有。不管你们是拿我手上这个是忏公的本子哈，或者是于老师他的三合一的本子，或者是任何单行本都有啊。那么里面呢，讲到白法里面的设法部分呢，也就是跟我们今天所要画的表呢，本身是重叠的。包括今天我在白板上画的表啊，也是普遍的，非常普及性的，在各个唯识法相中的读本啊都有的啊，各位可以去找得到。那么画法呢，其实都只要线没有拉错了，或者是排版排错了，重点倒不是那个画法，重点倒是你们每拉一条线的时候要做什么思维，那个比较重要。那等一下呢，我会跟报告的重点呢就放在这里啊。到底那一条一条的线，我们应当如何观察我们的生命经验，以及观察这些现象来了解，这个是最大的关键啊。给各位介绍这一本。那天我仔细的，其实之前我手边有一些影印的，大概是早年影印的断简残篇，直到那一天我在前几个礼拜了，在后头看到流通的有一本。佛教基本知识，大陆的一个很有名研究唯识的近代的长老大德正果法师，他结集的有一本名为《佛教基本知识》，可是我觉得是很基本的哈。不过看起来好像是初级者该读的，可是他整个这一部啊，是依照杂集论的纲哈，按照他的章节八大部啊。去分的，然后他以杂集论为纲，然后呢，再结合了显扬圣教论、五蕴论、瑜伽师地论跟成唯识论，当然了哈，就把这几部大论呢，有关的法相啊，都整理在这个里面，啊，都整理在里面，还会通包括天台的法相，可是现在的法相呢？他没有全用。那根据墨学读起来呢，感觉他比较以俱舍为主。那如果说他比较以俱舍为主的话呢，其实就是清一色，等于从里面就可以检查到从世亲菩萨一直到世亲回小向大以后啊，整个唯识法相的法相源流啊。所以呢，这一部书呢，就是等于法相源流的一个小的引证的，不能讲是词典哈，就是一个编汇编啊，把那几部论有关法相部分的一个汇编。所以各位可以，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可以请来，那如果有的话呢，你们可以参考。那么今天我也会跟各位用其中的几张表哈，来跟各位来简单的说明。但是各位不要捡便宜啊，就去 copy 啊，像以前我小时候也是跟各位的想法可能会一样啊，反正人家已经画了嘛，啊就觉得硬来，结果还是被老师骂，就老师背书，你就把那东西，哎，一样，哎，那个有的流通是吧？你是哪边买的？哎呀，好，那个很久以前，大概印过好几回了，我看这边都有编号的。真的，由此可见，佛教基金会真的是很伟大，我觉得它在经书的流通上哦，真的是无远佛界，而且涵盖之广，以大阵仗来比喻，我觉得它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只是说它是用分小册这样来发行流通啊。 真的这么多的流通品，只要有一个人开悟，都对得起佛陀教育基金会。这个自己应该珍惜这个法宝，但是千万不要以为随手降得就供在书架上，那不会开悟的啊。那样的拜啊，是积积福德而已那没办法，要不然我们出资帮助流通，对不对？只要我们所流通的那部经读过的人有一个开悟啊，我们就有很大的功德，你知道吗？虽然我们不是亲自教他开悟的，但是沾点边那点边那可好大的一边非常大的一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又是财布施又是法布施，对不对？那么这真的是很好的一种做法，所以很难得我是早年可能还没有成书的那个过程，那就有流通单页单页的东西，那当时我学的时候呢都是一页一页这样流通，我们还不能印呢，老师叫我们一定要看过之后呢边读着原本边这样自己写画，所以我也是这样建议各位呢，你们就自己去画，因为卷释文艺不深，虽然魁济法师的速记我建议各位不要去读有机会我们小小的班呢，我们开家教班的方式，我们再细细去读那些字。那卷释我打算跟各位来学习画表，我们一个一个表呢把它玩味过一次，大概就知道了。那文艺的部分呢我们不重要，卷释在文艺部分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我刚刚讲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情，那个在乡社，就是所谓乡社，我们讲句现在的白话，就是归纳，就是归纳。法相是要经过归纳的，它不是经过分析的。很多人误解唯识法相中是太分析的，其实唯识法相中不分析，它在分析之前一定要先建立归纳的法相，法相是经过归纳来的，法相不是分析来的，法相是就我们所了解差别的。怎么会有回音把它关小声一点，可能就是我们在这个法界当中的相的差别意相不是有很多差别吗？包括什么？包括抽象到像长短呢、高低啦、大小啦，其实这个都没有实在的色，都是我们看到两个色呢在边边在临近的地方经过我们的攀缘差别比较而出来的观念。一个我们认为长的东西碰到比它更长的它就变短了，对不对？所以呢长没有长名的，就是长短呢并没有一定的名字，都是相对而来的。所以呢其实我们见色其实只是见到差别，并没有见到自性，这是唯识透过法相名词的归纳让我们去体会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如果我们不要从理上去说自性不可得，不像般若直接就透析自性不可得，那么如果从法相的观点来讲呢，他说好，假设法相可得，那么我们看看现在可以得出什么东西，每样东西看下来只见差别不见自性，我们自己就要问到底自性可不可得。所以那种自性可不可得是一种正量的境界，对唯识法相中的修行来讲是自己去证明的，不是从理上听闻中观的一句话然后来参的，法相中不参这件事情，直接去证明你的限量境界到底有没有自性可得。你这个不可得那个不可得那个不可得，问题是我们到底经验归纳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自己可以甘愿的当下承担自性不可得，来由此呢证入空性慧。那这个当然是很间接的方法，不过这个间接的方法呢依默学的经验来讲呢倒是误入空性我认为比较简单的方法，如果我们的根气没有那么利的话倒是一个误入空性的方法。等这个地方呢大概掌握空性啊真如啊法性啊是什么以后，你再去看中观呢就轻而易举，就可以有得力的感觉得力的感觉。所以其实所有的这么多经都是要开我们的空心正见，当我们空心正见能够奠定了以后，回过头来再来修止观断烦恼以及证无我上面呢就会非常有力量。空观毕竟是证无我最有力量的一个观呢，但是唯识观也不差，只是说它要花的功夫比较多而已所以它里面所要花的法相很难，这是第一个关键。了解法相是经过相的差别归纳而来的，它不需要分析，它完全是限量精进。所以我一直鼓励我们唯识的学人说，你一定要去归纳， 一定要去观察，你尽量让自己对向上做一个观察者，不要做个参与者，不要动不动想要去控制，想要去改变这个外界。在你想要去控制跟改变外界之前，先怎么看嘛，我感觉它是什么，我看起来它像什么，去归纳我们的经验，让它化繁为简。分析呢是化简为繁的，归纳是一个化繁为简，来省察到底这么多的差别对我有什么意义，它是怎么对我产生影响的。这个并不是分析，它是观察。透过观察，那么觉得太复杂了，我们驾驭不来，所以才进行归纳。归纳产生了法相，然后我们在法相归纳出来之后呢，依于法相再进行升观为识的分析。分析的不是相的分析，是心的分析。分析我们心上在相的相应，由这个心法的相应上呢，去断烦恼，去断烦恼，因为这个才是烦恼的根源。那么由这个铺排跟架构呢，我们就可以了解法相跟唯识的关系了。要唯识观，唯识观不能直接这样观的，观就以为有外色，这还是心外求法。要做唯识观之前，要先安立法相，安立法相就要先学卷四这一套，他教给我们的归纳法，现象的归纳法，先把现象化繁为简。我们从这个化繁为简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开始慢慢的玩味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那就是色其实都是心。你见色即心的时候，就开始能够修唯识观了。有了修唯识观的基础呢，修空观也就容易了。啊，那么如果你的根比较利的话呢，其实就很容易在这个地方会有一种超越的感觉。那么如果你在修奢摩他、毗婆舍那比较勤快一点呢，在这个时候呢，你有很丰富的平常观察五蕴四大的经验，或十二缘起的经验，很快就在那个定境当中呢，会有断烦恼的效果。啊，会有断烦恼的效果。当然在定境当中就有服烦恼的效果。那么出了定之后呢，更会在观察五蕴世间的过程当中得到断烦恼的效果。那这个过程呢，其实都不消墨学在这边多说了。各位真的循着这个次第呢，慢慢去做。像我们班上呢，以及礼拜一班上已经有五个同学跟我请假了。他们不是全程去，就是一段一段时间会去这个太平啊那边参加禅三十的活动。如果真的有那些这样的基础，去那边呢更好啊。没有那样的基础，我就跟那个少数几个根本没有禅坐基础的人讲说，哦，跟你练就赶快，因为去那边呢没有人会教你怎么样做禅。去那边曾经妙净长老就讲过一句话，参加禅期或佛期啊，是你平常已经有功夫了，去到那里啊是为了要克己取证，你知道吗？去那边呢不是说啊，有也好，无也好，给他坐爽诶，反正时间很非常多嘛，去那边做消遣的，绝对不是。那个是精进禅期，精进佛期，是给精进的人，平常已经有功夫了，去那边呢怎么样加行啊，修个远离加行的啊，不是没有功夫去那边学功夫了，不是说去山上拜师学艺。所以我就跟他们那些人讲，不要预期太高啊，有人会在那边教你，我说别想，你要先学点基础啊，有资粮了，去那个地方啊进修的。去那边进修的，那么比较有利的是那边直接可以听到啊，每天都有讲法的过程，如此而已。那密集的远离，那你会比较亲近一点。那在亲近所缘的情况底下呢，你的家庭的功夫呢就没有借口说我啊这个俗事很忙啊都没有空去做。真的，你有那样功夫之后呢，这些资粮在处处，不在定中，在散乱位的时候，你可以观察五蕴时间；在定中呢，你可以观察五蕴的空意。啊，所以在有跟无两个位置上，就可以得到福或者是断烦恼的效果。那真的各位可以去体会啊，不去这样做，我觉得可惜。好，那么前面呢算是相啊，问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是什么相，这个底下呢就开始要问答。问答的关键就从五蕴的观察进到四大的观察。其实四大就是五蕴，五蕴就是四大。四大我们曾经听过去的祖师大德讲，四大是构成五蕴的元素。其实这种讲法很恐怖。恐怖在哪里？恐怖在四大好像是原子分子，一个物质性的基本。那种基本呢，其实就好像是极微一样， 就是说物质有一个最基础的元素。如果我们对唯识或者是对佛法建立一个元素观的话，那就落到唯物去了。佛法不是唯物，唯识要谈的更不是唯心。唯心呢，讲一心缘起，那个可能太远了。唯识要谈的是唯分别，只是我们的妄想分别。这个分别并不是一个元素，四大讲的就是分别，并不是有一个地水火风四类元素。如果还有个元素的想象，它就是变成一个物质的观念。那么请问物质怎么构成心法，就有问题了。如果物质会有心法，那物质本身的存在为什么它不会思考，它不为什么不会有感受啊？不可能物质经过某一种的组合方式它就会变成有感受，它还会讲话，它还会有思想，它好像扣两个代际，那表示它会变性嘛，对不对？那表示说它在物质状态情况底下它根本就是有情嘛，对不对？它就是一个会思考有感受有情绪的东西啊。那如果它本质性上它自信就是一个无情物的话，无情的元素怎么可能因为组合的形式不同就会变得有情呢？很奇怪啊。就像小时候的我们都玩过玩具哈，玩具在小孩子的眼中它是有生命的，它会跟它对话，对不对？它会跟它对话。可是那是小时候，当我们慢慢长大之后呢，这种灵性降低了，理性提升了以后呢，哎呀，那些就是很明显的物质。可是小时候啊，积木哈，或者是几样东西啊，凑一凑，就是飞机，就是鸟，就是什么什么东西。可是我们现在不可能认为那些无情物所经过一种形式的构成会是一个变成真正的有形，我们不会再认为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个理性告诉我们，无情的组合，任何组合的改变都不可能改变它的自性。它的自性如果是物质，不可能因为形式的改变变成什么？变成生物，无生物。如果它有自信，从本到精也应该要在种种改变上它都应该是什么？无情物。有情也应当是如此。如果真的无情的形式组合会变成有情的话，那只有一种可能性，物质的本身无自信，对不对？物质的自信跟有情物的自信其实是同一个，啊，你叫我扣零嘛。可是问题这种事情是无不可思议的，没办法想象，没办法想象的，科学也根本无法解释这个东西。所以对于老子所说的一生万物这个假说，不晓得他当时怎么想的啊。那到了今天我们比较以科学领导文明的情况底下呢，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也已经被大家普遍接受成不可能了。所以当我们在对现象界对这个世界做分类的时候呢，我们就分类成生物跟无生物，对不对？无生物怎么样都不可能变成生物的啊，产生了二分法。那有了二分法之后呢，再也不可能见实相。你可以有用啊，这个学问本身会很有用途，可是再也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卸脱烦恼。不但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卸脱烦恼，还呢会增加很多的烦恼，对不对？会对它产生欲取的念头，对不对？贪爱起来了之后呢，哎，求不得怨憎会等等等等的苦就出来了。所以你看啊，现在的科学能够带给我们的不是幸福，它虽然创造了很多的文明，可是究竟留给我们的都不是幸福，也不是解脱。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就给各位一个引言，就是说我们从归纳跟分类的角度跟方式上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世间法或者是一个出世间法。所以我们要去体会的本章的第二个重点，是从归纳法相的产生去了解，其实色法都是唯识的，都是心所造的，都是心分别所生的，并不是色有实性啊。这个呢我只能这么说了，实际上如何呢，都要靠各位自己去观察我们的五蕴十二缘起四大。像礼拜天呢、啊、这个礼拜天上午我就一个人坐在很早哦，差不多五点呢，我就坐在中正纪念堂那间大庙最高的地方往下广场看，哎呀，寒冷冷的风吹在皮肤上面，对不对？ 那个时候呢，你就会感召。那那个会长挂很多的旗子，那旗子就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被风吹着这样子，啊，好像快撕裂的声音一样。那个时候你就看到风大，风吹过皮肤之后呢，就会有冷飕飕的感觉，你会感受到，嘿，水跟地的摩擦，啊，地就是坚固性，啊，那么。我的火大就在这个互动的状况下呢，降低了它的作用跟感受性。所以呢，你就在这个地方呢，感受到地水火风的一直不断的牵流变化，牵流变化。可是试问，不要说风吹到我们身上有感受，试问风吹过旗子，旗子这样子飘飘飘飘，请问是有什么人，有一个上帝或有一个什么人让它飘吗？或者有一个人把风吹出来吗？有没有一个作者？有没有一个受者？有没有一个叫做风的那个东西呢？我们所见到都是像的差别。一个国旗本来是这样子平坦啊，平摊在那个地方，就是个四方形。可是呢，它的像的改变，就是因为产生皱褶的开合，再加上我感受到风的来去，于是呢，我就认定。有风从这里吹到那里，风是作者，那个旗子是受者，象的改变证明风的作用，对不对？于是呢，看到了作者、受者跟作用法。可是细细用我们的理性去问自己，请问作者在哪里？受者在哪里？作用法是什么？一切都只是我们事的受用而已。啊，都是事的受用而已。所以我们的六事呢，其实是受用身而已。我们在受用事分别而来的种种一切法。所以呢，我们开始慢慢、慢慢的去接近，唯识要我们去认识的一个事实，就是这一切都是事的分别。这一切法都是事的分别，这一切的色法都是心相似相续所创造出来的。可是呢，这个时候又不要出现另外一种我们常常在听到的话，就是空生万法的话。刚才呢，我已经简单的谈到，不要认为有一个极为的色的元素，基本元素，就像四大一样，四大会构成万法。其实不是四生，不是四大生万法。而只能说四大是四大，色法是四大所造，记住这个话哦。经论上只有说色是四大所造，没有说四大生色，生就好像妈妈生儿子啊，无中生有这样子，生是无中生有的。可是你可以发现，唯识的经论里面不讲四大生。声色，你只能说依于四大啊，色于烟造意，就是这样被造出来了，起了那个像。我们也经常说哈，空生万法，其实不是空生出万法，是万法生在空中，生在没有执爱的虚空性里面。每一个色法都具备有空性，但不是空性生出万法，是万法生在空性里面，这个不一样哦，这个讲法差一点点哦，可是观念上呢，却会产生唯心唯物的两极化的观点，两极化的观点，这个观点呢都并不正确，而且圣严亮都不是这样说的，升起的观念呢都是假，我们所能够见到的实相只有缘起，起是被造的。那个造出来呢，只是名字，只是名字。相上呢，只有生灭的聚散，只是缘的聚散。那个缘，各位又不要想成是一个实体性的，有一个缘啊，有一个条件，有一个因素，不是。啊，所以观察缘起，重点在认识那个缘是什么。如果用一个主体去认识缘，比如说，好，这个桌子是缘，椅子是缘，桌椅构成一个教室的基本元件。这个是唯物论，这是唯物论。今天它叫桌子，它叫椅子，是因为有一个人必须坐在这里，然后呢，利用这个 来写或者是读东西。所以我们假名一的用途，假名这叫做桌子，不，这叫椅子，这叫做桌子。记住哈，是用作用，而且这个作用呢，在我们没有看到人在使用它的时候，是依据我们在平常对这一个东西的观察留下来的经验。因为我看到啊，各位不就坐在椅子上吗？你们很少人会坐在桌子上。所以呢，我们说你的所坐处呢叫做椅子，你看书或写东西的所在呢叫做桌子，是依着人在使用这个设法的时候呢，他的方式的差别，依这个差别呢来命名的，不是他原来就有一个椅子或桌子，懂吗？所谓他如果真的有实体，是说在没有人要使用这个念头需要之前，在没有人的需要之前，请问椅子有没有？桌子有没有？没有嘛。我们就知道科学文明的过程，历史的过程当中就知道，看想当初唐朝哦，文明那么兴盛的时代哦，都是大家还坐在地上的，对不对？慢慢慢慢才开始有桌子，是先有桌子。那桌子呢，材料卡也生，对不对？为了把脚啊垫高，不要酸了，才又发明了什么椅子。所以这一些一切的万法，都是慢慢从人对于外界的作用上，差别的作用上，慢慢慢慢怎么样积聚缘成就出来的法。可是这个时候还没有办法让各位真的体会那个缘不是极为之外的东西。你们现在还容易去思维到那个缘应该就是物质的元素，推到最后呢，应该就是地水火风。那么我们或许有会认为说，哈，地水火风就是能量。可是能量呢，在物理学的观念里面呢，毕竟还是物质。能量也只能够借着能量这个名字来体会而已。如果我们真的要用物理学的角度来认识能量，那么四大就是物质啦。如果四大是物质，那请问物质又怎么能够变成组合成会思考、有感情、会哭、会笑的东西？基本上这个名相推论出来的结果就是有问题的。但是不用这个名相又很难体会，所以呢很难，就难在这里，不得不用我们物质界所要创造出来的名相。可是呢，各位千万在学四大的过程当中，就在观察四大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以为四大有本质性。如果四大有本质性，又会落给般若空的人呢，骂唯识法相的人说，哎呀，你们又绕一个相在那边。可是其实唯识是不落相，不落相，他建立相，可是呢却破相，这是唯识成唯识论从头到尾的根本。所以呢，那些都是站在唯识门外去看唯识的表象，这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从这边开始思维一下，从这一章以后，各位都要去观察两件事。第一个，观察那些法相名词在我们的四周围当中，你是见了差别，还是真的见有自信？这是第一个要观察的事情。有没有自信？这些相到底有没有自信？各位要真的去观察。所谓自信，就是常恒一主宰性的那个东西，有没有一个常恒住的东西在？各位去观察看看，我们身边所有任何一个心法、设法、一切法，有没有？当然，我们不要管心法，心法当然看不见嘛，没有相嘛。那设法都有相，对不对？好，有相的这些设法，到底有没有自信？各位顺着刚才我简单带到的这个东西去思维一下，透过观察去思维，到底有没有自信？有没有常恒住的自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借由这一个自信的观察，各位去思维一下，那到底四大是什么？因为四大是缘起的基本，就是那个缘的那个观念。我们说四大能够造万法嘛，那么表示，那么既然缘起是缘起一切法，那基本上呢，我们说缘起，那最基本的缘就是条件。构成一切法或者生成一切法的条件就是什么？就是四大嘛。我们先从四大到底是缘，那么这个缘呢有没有主体性？这个缘有没有主体性？不应该有主体性。 有主体性的，像那个河里面的水，我们喝的水，那个真正有相的水，不是水大哈，因为那个水大也一样有地水火风，懂吗？包括我们在水里面看不见的物质，只是我们没有触感，觉得只有水有凉，水的凉凉感而已啊，凉的感受而已。它里面呢有物质在，啊，我们没有感受，我们没办法分别，所以它我们说它没有地大，如此而已。事实上只有你今天只要能够接触，有接触的密度不同，它跟我们的嘴唇、跟杯子之间就有密度的差别，对不对？我们只要能够见到水跟其他的相有密度的差别，就代表水跟其他一切的相都是密度的分别而已，都是密度的差别相而已。那既然密度的差别相，不可能水没有密度嘛，水还是有密度的啊，那有密度的它就是地大嘛，对不对？有些东西就没办法穿透水啊，不但没有办法穿透水，还会浮在水上，就像那浮游生物是一样，水蟑螂也一样有脚啊，它脚就可以走在水上，不会浮下去啊，对不对？你看轮船那么重，它在海上也不会沉下去啊，是不是？那么不少 N 吨的钢铁浮在水上一样不会沉下去啊。所以你可以知道，物质每一样物质，你只要看得见有相的，凡是有相的物质，不管它偏地水火风的哪一个相，它都是具备有四种性的，都是有地水火风。你看水是不是有温度？只要有温度一定有火大。水会不会流动？会流动就是水大，对不对？它会动转呢，来去啊，它会挥发成气体，它密度在大到一种程度的时候呢，它就像风一样，只是感觉这个风比较潮湿，或者感觉这个风比较什么干燥而已啊。所以凡有相者，任何一法都同样具有地水火风四性。那么请问，我们以为火就是黄兰会开起来那个火，地就是这个地，水就是喝的那个水，错，这叫做假四大，是借这个同名啊，来让我们思维，因为那个水、那个火、那个有相的地水火风是比较容易观察到的东西而已。我们借着它那个有相的作用来体会地水火风四大的性是什么，来了解它的界性是什么。那个界性毕竟也是不可得的。不是谁在造他，不是谁能够使唤他，不是谁能够令其平等或令其不平等，不是谁能够令其清净或令其不清净，这些都是无能为力的，我们不得其便的，没有任何方便能够动这些法性于一毫，不管我们想要怎么样去控制它，它不会被我们控制的力量改变。这个要细细去观察，能够观察这个东西，才能够彻底的断掉我执当中一种很难断的东西，叫做我慢。在瑜伽师利论当中，五停心观跟智者大师五停心观有一个观是不一样的，一样的是不净观、慈悲观、缘起观跟熟悉观啊，分别是不净观对治什么？对治贪的习气，对不对？那慈悲观对治什么？对治嗔的习气，然后呢，这个缘起观对治痴的习气，熟悉观对治散乱的习气。那么智者大师呢，就施设了一个念佛观对治业障。其实业障呢，是对治身与意造作的习气，因为我们呢没有必要，就会无端端的去造作惹麻烦。所以业障不是除了你自己的行为之外的一个抽象的观念，不是一个神奇的力量，它是一直跟着我们的身与意。所以呢，罪性就在我们身与意一直的所造性上。啊，你听有无？你只要没有任何一点行为的造作，不可能受苦。会受苦就是因为你有所造作而来的，造作招感而来的那个。但是呢，造作因，受是果。为了让你不去无端端无聊的造作，所以呢，施设的念佛观，让我们的心、身与意都设在念佛上面， 以此为清净所缘，而不要妄自造作，就少受一点苦。少受一点苦，我们就不会感觉自己被业障住了，懂吗？这是它的差别。那么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呢，就比甲又不讲念佛观了，他讲什么？戒分别观。戒分别观就是观察这个地水火风空四，观察六大，基本上呢观察四大就够了啊，因为四是所依，空是它的相，所以这两个都不管。地水火风是造成我们差别的元凶，我们只要去搞清楚地水火风到底有没有差别，于是从这里地水火风的观察才可以去泯除自他的分别相。我们可以了解，我们所有不是你的皮肤比较黑，我的比较白，不是你比较高比较矮，这些呢都是你的心的造作取向而来的。我们的本质性其实都是四大，在四大这件事情上，一切法的相都是平等，也由此可以证明有情无情同源种质，因为都同具佛性，佛性就是清净四大，就是清净四大，四大有其名而无其自性，以无其自性知道它就是真如的变现，由此呢去相应佛性。所以为什么佛性本具，只要我们是清净四大的所造色，我们当然就具有佛性了。谁没有佛性？狗子有没有佛性？连木材、流水、断桥都有，一样会有佛性。这种有一切法有佛性的观点，从哪里看？从观四大是清净色来看。如果能够看一切的界性都是清净的，我们哪会去认高低、民族的、姓氏的、国籍的、学历的、所经济所得的？啊，在我们人为的所造一切身份地位的差别相上呢，去见高低，不见这个高低，心就比较平等。啊，平等了以后呢，你的觉性或你的慈悲性或者你的贪性，啊，慈悲性就容易升起来，贪性就不容易升起来。你发觉贪来贪去都是自己的东西嘛，啊，都跟自己一样的东西，我本质具有的，我何必去再多拿呢？对不对？我所要的就不过是一点点所需要的，于是在这边可以把需要的跟想要的区别开来。好，我先总标这一章的大意，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依本章所施设的法相去观察这些法相到底在我们的经验界当中有没有自性，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四大毕竟是缘起的基本元素，去看四大可得还是不可得。如果我们能够用经验去证明，越证明越强，那种感受越来越强，我们慢慢就可以奠定空正见的基础。然后呢，你再去读《般若经》呢？嗨呀，每次刚卡给下哎，开玩笑，阿弥陀佛，傲慢自大，意思就是说，根本就是我可以了解的东西，懂吗？根本就是我了解的，只是说他讲的比较文言，我讲的比较白话，如此而已。当我去描述一个现象，我感受的现象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一切的现象就像经里面所说的是一样的道理。好，不是在心外讲的法，不是在心外讲的法，是你自己可以证明的东西。那真的是纯粹经验体会的东西。各位一定要用心的、啊。哎呀，修禅在这个地方修啊，哎呀，在在处处都是很有趣味的东西啊。所以这两章的意思在这里。名相的整理呢，因为有大德帮我们整理好了。各位当然可以偷懒哈，去抄他的，去 copy 他的。可是呢，各位一定要自己画，画好了，慢慢去思维。刚才我要各位思维的两件事，还记得哪两件事情吗？再复习一遍。第一个要思维什么？每一个法相有没有自性，对不对？这些法相的背后，以色蕴来讲，以色蕴的建立来讲，都是四大，对不对？既然都是四大，你自己就要去问，四大到底可得还是不可得？不只是相哦，性当然你们现在用背的也知道性不可得，对不对？但问题我要问的是，相到底可不可得？四大的相到底可不可得？四大如果相不可得，它跟虚妄梦中所造的境界有何差别？今天我所碰到打了会痛的这个感受，请问它所依的相是什么？如果那个相的基本元素就是四大，不要就这样子马马虎虎算了。那个时候就会以为四大会痛、会热、会动转，
会让东西潮湿，就会感觉它有这个作用在，就会感觉它有像的差别。这个时候还不够透哦，继续思维下去，继续思维下去，到底是大可得不可得？那么如果最后的答案是不可得，为什么不可得的四大会造出千差万别的相？由此呢，从空出假。由此呢，从空出假。所以要悟入空正空的正见，再从空正见当中呢，从空出假。阿含经里面讲了很多品经都有这个味道，可是呢，他没有讲明白。这些东西呢，如果不是阿毗达摩这些论点呢帮我们整理，那顺着阿毗达摩在止观当中去相应，思维不到那么深刻的东西。那么在时至今日，我们也必须要依着阿毗达摩以及清音道论南传的经典啊，各个大师所教的禅法，自己实修去经验，去证明，去证明缘起到底是什么。然后呢，能够自作证缘起，缘起的自信就是涅槃，这些都要自己去作证。你能够证明这一切东西，我以上所谈的，那么呢，就离开悟不了多久了。这个就在加行位上所要积极的资粮。啊，从资粮位到加行位，啊，离见到位，要入见到位之前呢，这些资粮如果不具备的话，你在那边面壁十年、一百年都没有用。无法度开悟啊，啊，所以呢，这些资粮一定要深入经教，啊，这个今天早上呢，我还在看，刚好重播很早了，重播的那个《大陆寻奇》，今天刚好在介绍格鲁派的寺庙，他就介绍格鲁派的佛学院呢，总共有六个佛学院，其中呢，修学内明跟阴明的，啊，就是显教经论的、经律论的。你知道吗？他们的学程竟然是15年最起码啊，那有多着的呢，有人在那边读了20年30年。所以那天我去听妙净长老的开示呢，他说啊，我们台湾的佛学院啊，3年4年不高啊，他说最少要10年哦。我今天看到那个藏教格鲁派的这个佛学院，最起码的学程要15年，15年学满了以后才可以参加他们的下续院，就是学密续，然后呢，下续院学完了之后再去学上续院，阿姆才被勾耳归你。学完了之后呢，他要出来当喇嘛，担任堪布啊，或者被人家安一个仁波切的名字啊，还要再去学什么五明，跟自己的专长呢，看自己的兴趣在哪里，要学一方明。你知道吗？藏医的经典虽然不如华陀的汉医经典多，光学哈，最起码他们排的学程就是12年。学医啊，啊，学那个草药哈，藏教的草药就要学12年。然后呢，其中还有一个是以十轮金刚为名的十轮学院，十轮学院是学历算啊、科学啊、天文的观察，那个又要学十几年，了解吗？啊，还有个喜金刚学院，喜金刚学院是在学艺术的，学文学的、诗的，你知道吗？过去那个密教的很多大德啊，都是诗文并茂的。哦，还可以写歌剧、写舞台剧哈，还会写剧本。那个文字的功夫啊，那个画画的功夫啊，唱歌吟唱的功夫，尤其弥勒日巴尊者是很喜欢唱歌的人，他说法都是用唱歌的。哎，无缘听到，可是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个东西，真的是五明俱通的人，五明俱通的活菩萨。想想看呢，啊，一个人呢，啊，从小三岁出家好不好？三岁开始会牙牙学语，对不对？好，开始牙牙学语，你就进那个学院了啊！他刚完吼，五明通了之后被他归回。所以如果能够在二十几岁就当上仁波切的，那真的都是再来人。他没有再来人呢，是没有不可能有那种功夫的，你知道吗？被克隆太那么短的时间就把这些东西都搞清楚，对不对？仁波切这三个字啊，当然不是我当汉译的三个字的，啊，这个头衔呢是非常高的修行人的称呼啊。所以呢，可以知道，藏传呢保存的那个传承呢，比较接近原始的状态。那我们现在你看啊，用那个世间法的课程体制啊，把它太简化了，啊，简化到这种程度呢，搞到后来我们经也不肯读了，实修也没有办法啊，就用很简单的方法呢，就想蒙混过去，啊，活着还有那么多的时间，不好好用，啊，不好好用，然后呢， 要求要什么，用最简单的方法去开悟。我就看到有一篇英文仁波切啊，在外国啊，一个仁波切用英文写的书啊，在讲台湾。他说啊，台湾呢、啊、是一个用钱买开悟的地方，还用这样的字哦，把我们汉地佛教讲的有一点。